然后下面就讲第二个方面呢，就啊这个破除这个外部索取了啊，破除外部索取。那么就是破除这个外部索取呢，它的主要的观察对象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主要是观察到了这个生能外派生能外道的观点。生能外道的观点呢，我们说在破除他们的观点之前呢，首先了解他们是怎么承认的，了解好之后呢，再进行破除，那么就比较方便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承认他们的观点的呢？他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平直啊等等，像这样的设法是实有。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首先，他们是哪里这个实有，他们肯定不会这个不会认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平直等是空性的。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平直等出来的设法是实有的。那么实有的，那么既然是实有的，但是他们就说他们自己在这个程序实有的时候，他们是从什么样去承认实有的呢？他的这个平直实实在在的平直的这个自相啊，平直的自相没有办法看得到啊，看不到他的自相。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众生见到这个平直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白色的或者圆形的，像这样的是到底是看到什么呢？他说这个是看到的是并不是平直的自相，没看到。那么看到是什么呢？看到就是它的一种这个种相。那么这个种相呢，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说他们自己认为的时候呢，你见到这个平直种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所见的，也是阿弥陀就见到的平直的所见身而已。所见的它是可以说相对的话，他们一个单独的名词吧，就是所见身啊。这个所见身并不是宋词当中所见的这个所见身，那么这个所见身的身呢是身体的身啊。就是说这个瓶子的这个瓶子有两部分啊，从如果我们再可以说的清楚一点的话，它这个瓶子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所见身，一个是它的自性啊，所见的身体啊。就是说相对的话，所见的这个部分呢是它所见的身体，而它真正的自性是看不到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人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体，看不到他的心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他想从这个方面了解。那么他从这方面怎么样去安利他实有的呢？他就是说因为可以看到他这个瓶子的种相的所见身的缘故，所以说呢可以从这个推理可以了解这个瓶子的自信啊是实实正在存在的啊。他想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啊，这个他们自己的观点呢。那么这些的观点就认为这个瓶子呢有两部分啊，就像这样的平时众生所见到的这个瓶子的这个显现啊，瓶子的这个形象呢并不是瓶子的自性啊，并不是瓶子的本体啊，这个瓶子的自性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可以它的这个瓶子有一个这个所见的身啊，瓶子的所见身呢可以被这个眼识所取啊，可以被它缘取，可以把它缘取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眼识见到这个所见身，然后再推知啊这个自性啊，瓶子的自性是存在的啊。他想从这个方面了解，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成立他的瓶子有自性啊。这个方面就他们自己的观点啊，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了解之后呢，下面进行破词破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讲到了有所见身故此瓶无少得，故如所见身其有性非有。那么这个方观察的时候呢，有所见啊身故此瓶无少得呢，那么就说是什么呢？由这个所见身体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由于所见的这个种相，有所见的种相呢，这个就是有所见啊。前面就是有所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分开，把这个断句的时候断了之后呢才很了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有所见的这种什么呢？就是这个种相啊，就瓶子的种相升起什么呢？身故呢就是产生啊升起了这个瓶子的志向了。他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感觉吧，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见，产生的这种这个瓶子实有的这个见。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此瓶无少得，那么你像这样的这个瓶子的志向呢，就完全没有少许的功德的，完全没有少许的利益的意思啊，没有少许的利益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了解他这个没有少许这个利益呢？就是说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呢，实际上是什么？这个瓶子的它这个要起作用，这个瓶子要起作用，要盛水，要盛水的时候，它是它总相去起作用吗？还是它的自相去起作用呢？啊，它总相是没办法起作用的，那么必须是它的自相起作用，完全都是用它自相去起作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瓶子的自相还没办法安利它起作用的方面啊，就是没有少功德，就没有少许利益了。就是因为呢，你像这样的什么，你像这样的这个瓶子，你像这个瓶子的话，就是你自己可以说它的志向是没办法见到的，见不到它的志向，见不到它的志向的时候呢，那么单单见到它的种相，通过它的种相来引起它的这个引起它的这个瓶子的志向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眼前所见到这个瓶子之外，哪里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它的这个志向在哪里呢？就没办法安利啊，确确实实就是安利不上你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安利它这个种相和这个志向之间的差别了。那么要成立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再进一步分析。 颈部分泌是怎么样分析的时候呢？像你当时讲，就是观察他这个你的这个所见的身和这个志向二者是一个本体还是他两个本体啊？从这个方面你观察的时候就很清楚这个观点了。那么怎么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见身和你像这样的一种自信呢，平时的自信是一个本体的啊，没办法分别的。没办法分别的时候呢，那么见到他的所见身的时候，见到他的总相的时候呢，就同时应该见到他的自相，就因为他是一体的啊，没办法分别的。没办法分别的时候呢，所以说呢，见到他的总相的时候呢，同时应该见他的自相。那么这个时候他敢不敢承认呢？不敢承认啊，因为他一承认就违背他自己的自宗了。他是他自宗是怎么讲的呢？他的这个平时的自相是不可见的啊，平时的自相不可见的。那么这个平时的自相既然不可见，怎么成立他实有的呢？就通过所见身来推知他是实有的。如果你承许所见神和这个瓶子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就是违反你自己的观点啊！就因为见到了总相的同时就能够见他的志向，他自己不敢这样承认。既然不敢这样承认的话，那么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承认的。另外一个办法承认的是什么呢？那么就从他这个他体啊，从他体方面就承认的。他体方面承认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也有过失啊，也没办法安立。怎么没办法安立呢？也就是说，既然是他体法。他也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你在见到这个瓶子的总相的时候，你实际上根本就没办法见到它的自相，他们二者就是完全是没有一种这个没有这个联系的两个他体法，那就好像见到柱子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不能见，同时就见到瓶子了，或者我们说见到这个柱子的时候，在推知这个瓶子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没办法去推知啊，这没办法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相续，所以说呢，你想要通过你说所见的这个总相是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你推知它的自相是成立，它完全都是不同的他体法，都是两个不同的他体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推知由所见生而了之，像这样的这个像它的这个瓶子的自性是实实在在存在呢？就好像见到柱子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推知这个瓶子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没办法推知。这方面没有一个这个什么像这样这个必然的联系，所以说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什么呢？你的这个总相和你的志向也分开了。现在分开的时候，前面说你这个瓶子要起作用呢，也不可能是从它的总相方面起作用，必须它是瓶子的志向啊，瓶子的志向它才能起作用的，瓶子的总相呢没办法起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瓶子就没有功德的，你想成立这个瓶子呢，就完全没有利益。或者你想要这个从这个方面去安立这个瓶子是这个自性有的这方面，就是没有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后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故如所见身其有性非有，故如所见身其有性非有，就是它的结论啊，就从前面的推理，从前面的观察的方法，那么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中观中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故如所见身就好像就是可以说是如同你自己认为这个瓶子实有是通过所见的这个什么呢，所见的这个所见总相而产生的，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瓶子的自性是实有的，其有性啊，就是像这样其有性的话，就是这个瓶子这个其的话，就是这个它像这样瓶子或者一些设法，有性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它的自性是存在的，有性非有，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像这样这个瓶子自性是这个实在的这个方面的法的话，就没办法安立啊，绝对没办法，就是通过前面的推理的过程，通过前面推理的过程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这个宋词呢就稍微有点复杂啊，就是像这样这个稍微复杂的话就必须要多看，比如多看的时候，然后他再看他的讲义当中所提到这些这个推理的过程，推理的过程这样讲了之后，好好了解之后呢，再去知道再去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没办法安立的。从这个尤其是像这样这个中观中所这个发的这个一体和他体的，像这样太过一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瓶子的总相和瓶子的志向呢，就没办法安立。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想要从这个所见瓶子的总相而推理了解知道这个什么瓶子志向是实有的，像这样是没办法安立的，安立不上，就是因为呢像这样二者的话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啊，没有必然联系的缘故呢，像这样你想要通过这个所见身成立你个瓶子志向是实有呢啊，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说呢，就是以上就破了这个外部的观点嘛，主要是破了这个深圳外道的观点啊，从这个方面就是已经做了了解了。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吧。上面第一个科判就讲到了这个破这个外境实有，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破这个有境实有啊，破有境实有。那破有境实有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吧，分了五个科判。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是可以说有眼见设法，所以说成立有自信啊，从这方面的。那么从这方面是怎么样这个安立的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些人就这样承认，他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所见的设法是实有的啊，真真实实存在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眼根可以取它 啊，从这方面就是说他就可以啊，想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利的啊。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啊，在很多没有学习中观的这种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人来讲，他就会认为呢，外境是肯定存在的，因为我的眼根可以看到，我的眼根可以看到的，所以说呢，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多世间上的这个愚笨的人，他就认为这个限量见到的东西呢，就是肯定靠得住的啊，这个完全靠得住。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啊，没有从其他的方面去破执的，破执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眼睛它到底能不能见色法，从这个方面就是说可以说是进行观察的，这个时候进行观察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就是怎么样观察的呢？眼等皆大造，何眼见非愚？故业果难思，蒙你真实说。眼等皆大造呢，就是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像这样这个五根呢，都是四大所造的啊。皆大造呢，就全部都是四大这个本体啊，都是四大所造性。何眼见非愚？那么何眼见非愚呢？这个时候可以两种方面可以理解的。一个是讲义当中讲到的话，就是这个合眼呢，就这个合字呢，就是任何色法的意思，任何一种色法呢，都是眼根能见到的啊，都是眼根能见到。非鱼呢，不是其他的根能够见到，说现在的合眼见非鱼啊，从这个方面就是合，就是任何色法的意思，它一个合字包括了这么多意思。然后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比较容易了解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合眼见非愚。既然就是说眼等皆大造，眼跟耳根等都是这个四大所造的，合呢就是为什么的意思了啊。这个时候直接说是为什么眼睛能够见到，而其他的耳根等不能见到呢？非愚就是这个方面你了解了，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眼根的体性和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构造的这个它的这个四大，耳根的所构造的这个四大呢，全部都是相同的啊，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么既然它的这个音都是相同的，为什么就单单这个眼根能够见到这些色法，耳根不能见到色法呢？就是什么原因所在的呢？如果说真正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眼根啊，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它只有是能够见到这个体性的话，就是这个眼根的话就实实在在成立一个能够见色法的体性。那么如果这个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下面我推知呢，耳根也可以这样。有什么道理说不能？眼根也是四大组成的，耳根呢也是四大组成的，它们组成的部分呢没有任何差别。既然没有什么差别，眼根也是色法，耳根也是色法，那么这两者呢都是色法，都是色法的时候呢，眼根如果实实在在能够见到色法，我们说耳根也实实在在能够见到色法，你有什么道理来推翻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这个安利这个问题呢？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体型。眼根呢就是四大的体型，色法的体型，耳根呢也是一个色法的体型。为什么就单单眼根能够见，而耳根不能见呢？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回答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非常的深深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分析为什么能见啊，这个方面不是这样观察了啊，没有去观察为什么能够见这个问题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宋词呢，它所要安利的意思是什么？眼根上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能够见色法的体性，没有。所以说既然这样分析了之后，那么又得到什么结论呢？那么就是前面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讲到了，色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眼根能见故。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眼根不能见啊，这个眼根上面没有实实在能够见色法的体型。所以说既然眼根没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的能力没有了，它的原因它的根据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被打破之后呢，它想成立的结果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前面他们说呢，因为这个像这眼根能见故，所以说呢这个色法是实有的。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观察，通过推理了解了这个眼根呢，实实在在讲的话，它是一种色法的体型，它的眼根上面没有一个就是不变的和真实成立的能见色法的这个功用，没有的缘故呢，所以说通过眼根的理论通过眼根的根据想要成立所见色法是实有的这个观点就安立不上了。如果说你一定要成立这个眼等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就是说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呢，都应该能够见到这个，都应该能够见到色法。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因为它的本体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讲到了它的这个真实意这个宋词的真实意就是讲这个的，我们应该知道。那么后面两句是什么呢？后面两句可以说是解释这样的一种这个解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因，真实的原因这个时候没讲只是讲到了故业果难思，魔女真实说，眼根和这个耳根等呢，都是有一种都是一种四大的体性，都是色法的体性。为什么眼根就能见色法，耳根不能见？这个地方讲的，故业果难思，这是一种这个有情的艺术果，有情的业果。像这样的业果是难以思议的完全难以思议的。这个摩尼呢，就释迦摩尼佛在经典当中呢，就是真实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实在的智慧呢， 召见之后如是真实这个了解的。那么既然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眼根和这个耳根的他们的功用，佛陀是这个了解的一清二楚啊，因缘的这个体性或者业果这样成熟的时候呢，他就通过这个业力如是成立了这种果报啊，成立这个果的时候，他就通过像这样的果报上面就如是就是成立一种这个啊，可以叫法性力吧，通过因缘力，通过缘起力，或者说通过这个业力啊，他就能够在这个眼根上面就可以有啊，从这个方面就可以说啊，可以见到色法。而其他的耳根呢，通过因缘不同，通过业果不同，所以说呢，通过因缘业果不同所显现的这个根呢，它的这个作用也不同。从这个方面了解呢，那么从这个方面了解呢，是不是就是解释了前面因为眼根能见，所以说是实有的，绝对不可能成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后两句他所成立的意思，眼根能见这个色法，并不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的能见的体型，而是通过有形的业力，虽然是通过有形的业力而产生的，那么绝对没有一个实有啊，就绝对没有一个实有的体型在里面的。所以说呢，故业果难思啊。摩尼真是说，很多经典当中就是佛陀就讲到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凡夫人不要去思维业果的体型，思维业果的体型就会产生邪见啊，就会产生邪见。为什么呢？他就是想呢，像这样善法为什么就能产生悦意的果报，像这样的恶法为什么产生痛苦的果报，像这样的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邪见。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找不到他的原因，不找不到原因所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产生邪见的。所以说佛陀说，你不要去这个思维，跟随较量啊，跟随佛陀的这个所宣讲的这个啊，这个善因产生善果这个方面去取舍就可以了啊，这个方面去取舍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开启凡夫人去思维业果的体系，这方面就是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呢，故业果难思。摩尼真是说，在这个讲义当中就讲到了，像这样的一切的这个有啊，像这样的气世界啊，像一切的气世界呢，都是众生的艺术啊所产生的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都是众生的艺术，好像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气世界呢，是由风所造的啊，是用风所造的。句子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起风，然后起风的当中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就是这个不断的这个显现出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须弥山的等等，都是从风不断的去这个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那么我们是说，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气势就是说，单单它的这个因就是风呢？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那么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据说人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众生的业力。通过众生的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是一种业风，业风的时候呢，如是的话显现在外面，不断的这个吹，不断的吹之后呢，就显现什么气世界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呢，众生的这个眼根、耳根等等，它自己的形成，它自己的种种的这个作用，也是通过众生的业力所造的。既然是中国的众生的业力所造啊，从这个方面就绝对不可能产生一个实有的。你说从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思，第三句、第四句的意思呢，现在分别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书上的内容。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安利像这样的话，通过眼根能见故，所以说是外色是实有的。实际上的这个眼根等呢，它不是一种真正实实在在能见的功能，它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众生的业力在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因，而业力呢完全不是一个实有的。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破这个实啊，是这个作者。破这个实是作者的。那么这个实是什么实呢？就是果实，像这样的话所产生的果实。果实呢，当然我们就顾名思义呢，就是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取境之后呢，然后呢相对当中产生一个产生一个了解外境的这种实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杯子的时候，看到杯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分别这是一个茶杯啊，这个茶杯这个叫这个果实。那么这个果实是通过什么呢？这个果实呢可以说通过这个眼根啊，通过眼根，然后呢就通过像这样一种分别作意，还有通过外境三合合而产生。那么这个果实是不是一种真实的作者呢？就是观察这个果实呢，不是一种真实的作者啊，不是一个作者。那么为什么不是作者呢？这个时候就观察啊，观察。那么这个是还是通过他们自己的问题吧必须要了解的。他们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色法是存在的啊，像这样的这个，首先他们认为这个色法是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果实啊。如果这个外方的色法根本没有，那么这个果实是谁的果实呢？没办法产生果实的。这个杯子在外面根本没有，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的香槟当中产生一个杯子的像这样的一种果实呢？就产生不了的。所以说他就因为呢，他说有果实的缘故从他这个作为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推知呢，就是外面的这个色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从这个三实来进行观察，像这样的这个果实呢，绝对不实有。自缘未有故，自非在见先，居后至唐捐，同时见无用。那么就是三实观察。那么三实观察是从哪三实进行观察的呢？ 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这个智吧，这个地方智呢，可以说就是果实的意思啊，就果实就是内心当中，我们内心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外法的这种这个识，认识它这个外法的识，或者杯子的识，或者看到这个人啊，它这个产生一个人的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地方讲的智啊，就是很智的，所以就是果实。那么就是这个缘为有故，智慧在见心呢，就是首先观察这个果实在。这个所见的前面产生，在所见的前面产生呢，这个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是缘为有故，是非在见性，就是因为这个产生这个果实的，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所缘境，它所缘的外境还没有，它唯有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既然就是说外境都没有，那么你这个你这果实是谁的果实呢？啊，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在世间明年观察的时候呢。肯定首先要有一个这个设法，然后呢，首先有个设法之后呢，自己眼睛去看它，看它之后呢，如是呢，自己内心要传到自己的识，然后自己的识去分别。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个果实呢，自己相见的识呢，首先升起，首先升起一个相见的杯子的果实，然后呢，这个杯子呢，相见的外境呢，才在自己的面前显现，然后自己的眼根去取它。去见这个，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违背违背世间的规律，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地方第二句所讲到就是自缘为有故，这个缘呢就是所缘。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果实的所缘境还没有产生，那么你的这个果质呢，就相间的果实呢，就绝对没办法先产生。所以说呢，智非在见先，你相间的话就是果实呢，不可能是在这个所见的这个前面产生。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的。这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实在前面升起，那么不可能成立。那么句后呢？那么句后置唐娟啊，这个讲的是个，如果说首先有这个外境啊，自己看到了啊，自己的眼根就看到了啊，去见了这个外境呢，然后自己产生一种实啊，这个是不是对的呢？我们可是前面讲过了，如果是在世间的名言当中讲啊，这个是可以安利的，而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那实际上这个时候真的观察这个在观察这个果实呢，是不是有自信方面？是不是有自信方面的话，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破此啊，也不可能。最后置唐娟，这个果实呢就是没有用的啊。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产生这个果实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这个产生果实的作用就是为了渐进啊，就是为了渐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进已经见到了啊，自己的眼根已经见到这个进了，已经见了进之后呢，那个果实再去产生就没有什么必要啊，确实就没什么必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最后的话就是这个置唐娟。像这样的果实的话，就是唐娟了，就没有什么任何必要了，因为这个果实产生了，就是为了了知外境，而现在的话已经见到了，已经完全了解了，已经见到了缘故呢，所以说你再去产生一个实呢，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是方面是一个方面观察的吧，或者从另外一个中观的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从中观的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现在的话你的外境首先有了，然后你眼根再有了，眼根去见它。首先，外境存在，第一刹那存在，然后这眼跟第二刹那去见，第三刹那才产生一个眼识。现在的话是对不对呢？就完全不对了。现在的话，你的眼识产生的时候呢，你前面的这个眼根和前面的这个识早就灭掉了，那么你这个眼识就成了无因。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从中观这个观察的理论来讲的话，也不可能的如果你说这个所见，你的所见在前面，所见在前面的话，那么所见的第一个刹那，第一个刹那的话，因为它本身就是刹那刹的变化的。既然是刹那变化的话，那么就是说第一刹那的时候，你升起了个所见的你的眼根见到了外境的，升起了所见。那么所见的时候，那个时候识还没有产生因为你承许这个识在后面产生的。那么第二刹那的时候，你识一产生的时候呢，你的境、你的所见早就灭掉了，所以你的识呢就完全成了无因生这个方面就不对了，完全就是没办法安利。所以说，句后置唐娟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讲义当中没有讲，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进一步能够了解他这个推理的过程，或者进一步能够破除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加一个这个理论，就是在这个是在这个相间的话，就是什么呢？中论呢和相间的这个智慧品当中呢，这样的理论都是有的这样观察都是有的。这是第二个方面也不可能。那么这个自己的识呢，在后面产生。那么就除了这两种之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同时。同时见，就是这个所见和自己的识呢同时产生，同时产生的话，这个人讲了，同时见无用，同时见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么什么没用呢？那么就是这个果实呢就没有用这个果实呢就没办法发生到它的这个利用了。把这个打开吧，要不然看不到书不行。 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说再继续分别吧。那再去进行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同时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果实呢，就是没有它的作用了啊，它就是产生不了它的功用，发生不了的功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同时的话，就是如果是这个相见的这个所见和它的这种实同时产生，同时他们就他们之间就没有因果的关系啊，也没办法产生因果的，没办法这个发生这个因和果的关系。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明显有一种因果关系的，就是所见在前面，然后的自己的实呢啊就产生，或者呢他想要通过这个实啊，通过果实来安立这个所见的外境是实有的，这个必定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么因果关系必定是前后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可以说是这个同时可以安立啊，安立不上。所以说只要是因果关系的必定是这个先后啊，必定是先后的。如果说这个时候讲的是同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别。那么同时的时候，就是因为同时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所见啊，所见境啊，现在的所见境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时候的所见境，那么就是把这个眼根见外境啊，就实际上就是眼根已经见到外境了。眼根已经见到外境的时候，这个实还没产生啊，这个是实还没产生。所以说我们说把这个什么呢，眼根见外境和它的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可以说是同时啊，就是在一个时间当中产生的，一个时间当中产生的缘故呢，我们就分析。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所见还没有的时候，所见还没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实呢也没有啊，这个实还没有，或者这个实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所见还没有，因为他们是同时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实有的时候呢，或者这个所见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实已经产生了啊，实因产生的。所以说你这个实是谁的实呢，它的因是什么呢，就没有啊，绝对没有它的因了。如果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通过这个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果，但这个时候是同时的缘故呢，这个实没有的时候啊，它的因还没有。那么实有的时候呢，它因已经有了，或者它因有的时候它的实已经有了，这个时候呢就同时的缘故呢啊，就不需要因了，它这个实就不需要因了，它的因就没用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什么呢，这个时候是同时见无用了。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所见和它的实同时产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实就没有办法产生的作用，啊，没办法去分别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殊胜的观察方法。中观当中讲到了这个三实的观察方法，确实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在前面也不对，在这个后面也不对，同时也不对。所以说，既然就是这个三实到都没办法安立你这个实有本体，那么你的第四实呢？第四识呢更没办法安立的。那第四识就是因为这个三识破除三识之后呢，这个状态叫做第四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认为这个识这个识是一种作者呢，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从这方面给你破除的。这个最后一个宋词所讲到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这个如果以前没接触过中观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困难推理起来就比较困难的。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它的特性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安立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字在前面它没有所缘。如果像这样的字在后面的话，那么这个字就没有用了，因为这个果实呢，它就是说这个果实呢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必要性呢，就是为了了知外境。但是这个外境已经了解了，了解之后你字在后面产生，那这个没有用了。同时的时候就没办法产生的作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这个方面推知的时候，慢慢就推理，肯定可以了解吧。今天讲到这个地方。等性本具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理力藏本来护主无尽法寂静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昨天呢这个什么第五品呢背诵已经结束了，昨天忘了通知，然后呢就是27号的时候，再过10天吧，27号的时候呢就背第六品像这样的话，大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呢就应该精进抓起来。这个时候呢就会背得很熟悉。而且这样吧，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生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派，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讲论义论义呢可以说又分了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又分了两个科派，名四书弟子到此地，第二是圣运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又分了两个科派，首先是广释圣义弟的修法，第二是断除余真。首先呢现在也是讲第一个科派当中，第一个科派呢又分了三个科派，由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是由破除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可以说现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破我常有，然后呢是破时间常有，破所见常有，然后呢破根境常有，还有就破边执。现在呢可以说是讲第四个科判当中， 第四个科判呢，主要是破这个跟进啊，是有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斥的。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分两个科判呢，首先呢是广式进不成实有的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是明这个有实法如幻的这种这个和如幻相同，这样两个科判吧。首先讲第一个科判，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破所进实有，第二是破能取的实实有，第三个呢是明无实如幻即为稀奇的原因啊，或者它的理由。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也分了总破和别破，现在讲别破。别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啊，分了一个科判呢可以说是首先呢就是这个破除外境实有，有根是所取，从由根所取吧。第二是由意识能取尽，所以说呢就是按理有自信啊，破除这个相当的就是两个科判嘛。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是破所见的色实有，第二是破所闻的身实有。现在讲第一个吧，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是破外境实有，第二是破有境实有。现在开始讲可以说第二个方面吧。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说有分了五个科判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分五个科判呢，首先是有眼见色有自信破这个，第二是破这个实是作者，第三是破眼是作者，第四呢就是这个了解眼因观待眼为能见。有五个呢，主要是这个观待这个不就是他们破除程序三元和合成为这个能见者，有这样的这个五个科判吧。其中的前两个科判呢，可以说是昨天以上呢做的抉择的。今天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破这个眼为作者，那么就认为呢这个眼睛呢能够看得近，所以说呢这个眼呢就是一种这个作者。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这个不能成立的这个分了三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分三个科判呢，如果说程序眼视要眼睛呢具有这个见色法的功能，那么就有这个太过。第二个呢是已见色之后，那么如果呢还要为了见色而行法的话，就成了无用了。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这个观待呢，如果说这个眼睛不行之境而他自己有自信能见色的话，那么就应该成立眼睛能够见一切色法，像这样的话这个发种种太过进行破斥的。所以说通过三个科判呢的抉择，实际上呢眼睛并不是这个眼识的并不是真正的见色法的作者，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像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眼若行之境色远见应迟，何不一分明照极远近色。如果存许这个眼睛呢自己的眼睛能够见到这个色法，所以说这个色法是这个实有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执着，那么这个时候是观察的时候，你存许这个眼呢有这个自己的眼睛呢有这样的见色法的功能这个是有很大的太过的。那么这个发太过呢，这个地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发的太过从两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太过呢是从第一句第二句进行发出来的，然后第二层呢就是从第三句第四句如实的进行观察的。那么如何首先安利第一个这个太过呢这个时候就讲到了眼若行之境是色远见应迟。他就在这个正式破他的观点之前呢，还有一个前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前提必须要了解的呢，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一般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眼睛能够见色法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观察的只要自己这个眼睛跟正常的话，那么就能见到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外面的色法，他们就认为这个是肯定能够成立的。但是呢怎么样能够见的话见的方式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没做观察，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为了打破众生的相续当中的实质为了使众生了解，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众生见到的这种色法呢，像这样的个见的方式见的过程呢真正观察的都不成立，所以说应该了解的都是一种虚幻的这个现象这个呢这个地方主要是见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眼睛呢见色法的这种这个过程，从这样的过程呢实际上是不成立真是一种见的这种功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从这个方面角度呢就安利这个无自性的。那么既然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眼睛能够见这样的色法，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见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吧。第一个呢见色法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什么呢，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所见的这个外境跑到自己眼睛来了呢这个肯定是不成成立的这个绝对我们在见色法的时候呢，像是我们所见的东西呢没有跑到自己的眼睛当中来和自己的眼根接触之后呢，然后呢产生一种像这样所见的眼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把这个排除了。那么排除了这个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同时当中，那么就是讲第二个这个可以说是他的这种方式吧，第二种见色法的方式。那么既然这个色法不可能跑到自己眼根当中来，那么是不是自己的眼根 那么这个行至外境呢，和这个自己的眼根跑到外面去，然后和这个所见境接触之后，然后产生一种这个所见的设法，是不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眼若行至境，色缘见因迟。如果说自己的眼根行至外境当中自己的眼根，然后呢就是这个离开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这个行至这个自己的所见的外境，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见的话，那么色缘见因迟。如果说见了一个很远的色法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眼根要出去和这个色法接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所见的色法，它的这个距离越远距离越远的话，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的这个自己所产生的这种所见境呢，这样的一种时呢就应该越迟应该越迟。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不能成立了。我们可以说见很远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见天上的这个星星，我们见天上的星星的这个天上的星星是很远很远的可以说是在这个现在的科学来讲是光年来计算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远。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的眼根要见这个天上的星星的时候，那么应该过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呢才能够见到这样的星星，才能够产生一个星星的这样的眼识。那实际情况就是说自己一抬头呢马上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所以说呢不可能是自己的眼根然后呢去这个行至外境和这个外境接触之后这样见的话，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方面是一个前面所讲的一个太过了。下面就讲第二种太过呢第二种太过呢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这个分别的时候还有过失。还有过失的时候呢，何不一分明照极远近色这个方讲的时候呢，也是从把这个第一句调过来，就是说眼若行至境，如果说自己的眼根呢是行至外境而见的话，那么下面就讲何不一分明呢？那么为什么不同时也见到这个很分明呢？见到什么很分明的呢？那么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照极远近色。照极远近色这个第四句呢，我们可以说怎么了解呢？就是说照就是说照见极远的色和照见极近的色见到像这两种色的时候呢，也应该很分明的跟见得到可以说见得很清楚。为什么应该见得很清楚呢？就是像第三句讲何不一分明就这个意思。如果说是眼根到了这个什么趋近于这个所见的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产生一种这个所见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对这个极远和极近的色呢也应该见得特别分明应该见得特别清楚，应该有这样的过失。那么有这样的过失，它的推理过程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过失呢就必须要了解。因为呢这个时候承许的是那么自己的眼根，那么就是这个行至境，那么行到所见境的这个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志向行到他的这个这个什么自己所见境的这个设法上面，然后呢和他接触之后产生一个所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很远很远的这个法，非常远的这个像这样的设法呢，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情况来看抉择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很远的法则就看不清楚的是看不清楚。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你肯定就不是眼根行至于这个极远的色去见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自己的眼根能够到它的这个附近，到它的跟前，然后和它接触之后呢，才能够产生一个眼识的话，那么应该看得很清楚。就像现在我们看这个面前的这个设法一样，就应该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因为自己眼根能够趋近于这个什么呢，能够接近于这个所见的这个很远的色的缘故呢，所以说应该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眼识。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就是照极近色。照极近色的也应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地方极近色是什么呢？那并不是说离我们很近的像这样的这个几十公尺的像这样的设法的。极近色呢就是说比如说讲经当中讲涂在自己眼睛上的眼药。那么已经和这个自己的这个眼药呢，已经和自己的这个眼根已经接触了。如果说真正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个对方所承许的观点，那么是眼根和这个对镜接触之后呢，能够产生这样很分明的眼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眼药和这个眼根已经完全接触的时候，为什么看不到呢？这个眼药涂到我们眼睛上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的绝对是看不清楚或者看不到的，那就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何不一分明照极远近色照这个照见这个极远的时候和极近的时候都应该清清楚楚的看得到。如果按照这个观点程序的话，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过失。所以说呢这样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不敢程序像这样的这个眼根呢就是这个行至外境，从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见色的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既然不行呢，前面讲到了又不可能是住址跑到自己的眼睛当中来，又不可能是自己的眼根呢就跑到外境当中和这个外境接触之后产生眼识。那么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样的现象进行这个了解的呢？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在讲义当中提到一些现代人的说法，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认为是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折射吧，那像这样的话就是外镜投到自己的眼睛当中，像这样的一个反射啊，自己就可以了解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我们就不破啊，像这样的话就假设说可以程序这种观点，我们就是可以程序怎么了？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程序，我们可以知道呢，自己所见的色绝对不是实有的。啊，只是一种光影的投射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所见的这个外境呢，啊，可以说就是没办法安立这个实有。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是这样安立的世间上的人，现在这个现代人呢，一方面是安立像这样的一种所见色是一种投影，一方面呢就是在见色的时候，他又是知道是实有的啊，这个就完全矛盾的法。完全是矛盾的吧，就是因为自己见到的时候根本没见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见到一个实实在在，只是见到一个光影的投射，那么这个是怎么可能见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就产生一个贪欲心呢，产生一种失职呢，产生一种嗔恨心呢，像这样种种的分别念是如何产生的呢？相当于观察的时候呢就绝对不应理的，从这个方面就可以进行破除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安利的时候，当到底是这个住址像或者像这样的所见的境跑到自己眼睛的吗？还是这个自己眼跟这个可以说是个跑到外面去和外境接触了？都不是。那么中观中他自己安利明言的是什么呢？他们可以说中观中安利明言的时候呢，他说一种这个，这是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缘起的显现而已啊，一种缘起的显现而已。那么现在呢，既不是这个外境到自己眼根，也不是自己的眼根到了外境，那么只是一种这个因缘和合的是一种显现。比如说这个打比喻讲的时候，就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梦境啊，在显现梦境的时候，自己在看这个梦中在看这个设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都是一种虚幻的啊，正在全部所有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这个眼根到外面，外面的这个设法也没到眼根当中，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习气或者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像这样就可以见到就可以见到。所以说，在这一切见的时候呢，都是一种这个迷乱的这种习气而这个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呢，绝对没有一个眼根自己的眼根呢，作为一个作者，然后呢，见到一个实有的色法，通过自己的眼根能见色法而成立这个外境实有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安立不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打破了这个种种的实执。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的话，如果是见色后自己呢，为了见色而行法呢，就成了这个无有作用了。那么这样的话怎么讲的呢？若见色眼行，其行则无德，或命或名所欲见，言定则成妄。这个地方也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破斥的这个宋词当中呢有这个两个方面进行破斥。首先的话就讲到什么呢？若见色眼行，那么就说首先呢就是已经见到了色法了，见到了色法之后呢，自己的眼根这个时候呢再出去。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自己再去这个和这个对景接触，或者像这样的见到色法之后呢，自己的眼识这个时候才这个可以说开始操作，产生一种眼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行则无德。那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呢，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这个眼识或者眼根，实际上行到外境去这个见这个色法呢，就没有任何的必要了这个无德的话就没有任何必要性。那为什么要没有这样必要性呢？因为这个眼识要这个行动眼识要去这个要去造可以说是要这个造作的话，这个时候呢，它是为了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见到这个色法，为了见到色法而如此有这样行动的。但是现在的话，首先呢，已经见到色法了，已经见到色法之后呢，自己眼识再去行动的就没有任何必要确实就是无用的就是这个科判当中所讲的内容科判当中所讲的话，就如果是已经见色之后为见色而行法呢，就成了无用成了无意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就是说，首先已经见到了这个色法了，已经了解了色法，见到了色法，见到色法之后，自己的眼识在行动，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自己的眼识行动的话，主要是为了见到色法。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这个色法已经见到了，见到之后自己的眼识就没有必要再去行动，去再重新见色法，这完全就是没有一种必要性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可以说是正式的这个内容吧。下面讲的时候呢，或名所欲见，言定则成妄。或名所欲见，那么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方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程序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就首先没有见到法，首先没有见到这个色法，然后呢，自己的心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这个想要见色法的一种这个作意。有了这个作意之后呢然后自己的眼识的再去见这个色法，这个这个就是言定呢，就是他们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从这个方面去做的时候呢，一定可以见到色法则成妄。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方面想去见色法的，就完全成了一种虚妄了没有办法真实安定。 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想了，内心当中会这样的产生这样的分别。那么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内心当中呢产生一个想要建设法的这种这个作意，首先这个念头，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呢，通过这个念头的推动，然后呢自己的眼根呢再去寻找，再去建这个外境的设法，难道不是很应理的吗？实际上根本就不应理啊，完全不应理。那么为什么不应理呢？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或名所欲见，或名所欲见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自己首先没有见到设法，首先没有见到设法，然后呢自己想要见的时候，通过这想要去见的时候就能见到，那么这个是根本不应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所见的法在哪里你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个这个盲人一样，好像盲人一样。那么这盲人在他自己的根识面前，因为他的盲人的眼根已经损坏了，盲人一个眼根已经损坏之后呢，那么这个在他面前呢就不知道啊，就是设法是什么样子，设法在哪里？他这个相续当中，就算是产生一种像这样的作意的话，实际上也没办法看得到的啊。就是各方面，就是从这个比喻方面是这样，这个可以说首先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所讲的意义和比喻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同之处呢？啊，这个时候相同之处我们应该知道呢。首先，这个设法在哪里，自己不知道，就是没见嘛。啊，就是通过这个上面两个句子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对方呢就承许了，首先不见设法，就是首先不见设法，那么自己就根本不知道这个设法在什么地方。啊，你没见到设法的缘故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设法在哪里。所以说呢，你相续当中虽然产生了一个想要见设法的这个念头，但是它没有目标啊。你自己像这样自己产生了像这样的念头之后，你的目标在哪里呢？根本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产生这个作意，你想要见设法，那么实际上就和盲人一样啊，根本就找不到他的这个所缘境，找不到。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你自己的这个眼识怎么样去向于外境呢？怎么样去寻找它呢？啊，就没有办法成立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或名所欲见言令啊，则成妄。这个宋词当中就从了两个角度啊进行了破词。首先呢是，如果是见到设法之后自己眼识再行呢，啊，成了没有意义，或者就是说，首先是没有见啊。想要见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找不到目标的缘故呢也见不到，那就是折成妄了，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应该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这个宋词的意思了，从两个方面应该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如果说眼睛啊不行自净，而他自己的这种啊有一种这个自性能见的功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眼睛能够见一切设法，应该成为这样的过失了。那么这个就针对有些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观点。那么其他人怎么讲的呢？他说呢，像这样实际上自己的眼根呢，自己的眼睛呢有一种这个一种这个自信啊，一种什么这样的自信呢？眼睛的自信它就是能够见设法，所以说呢不应该观察是这个眼睛行不行之外境这方面去这个见外境的。所以说没有前面的过失，前面第一个宋词第二个宋词所讲的这个种种的过失呢都不会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呢？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它自己的这个功用，眼睛它自己的自信就是能见设法的啊。所以说他想要从这个眼睛啊这个自信方面可以说是这个想要成立。如果说从这个方面想要成立的话，他也有很大的过失啊。下面就是啊就可以给他观察他的过失，来破除他的观点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觉得这个诸法的空性的。若不往而观，应见一切色，眼既无行动，外亦无障。如果说不往而观呢，这个方面讲的，如果说自己的眼睛不去往对境，那么而观，那么迎接一切色，这个时候呢，如果就能够看到，能够观见，可能够照见一切的设法的话，这个时候发到泰国那就应该见到一切设法。为什么应该见到一切设法呢？这个时候下面进行观察，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呢，就是这个不去往于这个对境。你的眼睛不去往对境当中，就前面讲过他不敢承认。那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设法也不可能去到自己眼睛当中来这个方面就前面他也是这个不承认的。所以说呢，这两种情况的排除之后呢，我们就是说现在你就承许什么呢？就承许像这样的这个眼睛它一种自信有自信能够建设。既然是自信能够建设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观待因缘了不需要观待因缘。如果就是说不是自信建设的话，如果按照中观中他名言来讲的话，他就需要承许这个因缘和合像这样的因缘和合，因缘具足了就可以见，如果缺少了因缘就不能见了就不能见。比如说这个盲人他就缺少一个因缘，缺少什么因缘呢？缺少了这个眼根他的眼根损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见到设法。虽然这个外境的设法也存在，然后呢自己的识也有，这个作意也有，但是呢就缺少了眼根的缘故就不能见了。或者呢就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眼根，在一个居住这个正常眼根的人面前，他在他面前没有一个设法的对境的话这个去了这个对境呢也不行就生不起这个眼识就是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有眼根也有像这有眼根呢也有像这样的对境，但是呢缺少这个作意呢也不行的缺少作意也不行。那么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这个死人 这个尸体，它是眼根也有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它是什么？它的这个对镜也可以行，但是它坐骑没有。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一种这个这个设法都不能见到了。这个是在无自性的时候呢，必须关带互相之间的关带因缘才行。那如果说你这个程序，你的眼你的眼睛的话，就自性能见，它就是不，如果是自性有自性能够见的话，那么它就是不需要关带任何因缘。如果说不需要关带任何因缘的话，那么就是它可以见一切色法啊，应见一切色。这个地方就讲到这样的问题了。眼睛无行动，无障啊，无碍也无障。眼睛呢，它自己呢就没有行动。外面的这个色法呢也没有跑过来和自己的眼根接触，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单单是通过这个眼睛能见的自信，从这个方面想要安立这个成为这个什么呢，成为这个能见色的话，那么这个讲的就是无障啊，应该是自己眼睛见一切色法了，应该这个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就可以见到一些色法。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这个障碍也好像这样这个爱也好，这个地方障和爱嘛，这个方面可以说一起讲也可以。那么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比如说那个自己的这个自己在这个房子里面坐着的时候，那么就隔了一堵墙，隔了一堵墙的时候，外面的东西就见不到了啊，这个叫做障碍啊，这个相对上有这个障碍了。如果说你的眼睛自性能见，它不需要关带因缘，那么这样的障碍呢也不能成为你不能见色法的因缘，像这样的话就不能成为一种障碍了，就因为它自性能见。所以说既然是自性能见的话，你有这个阻隔也好，没有阻隔也好，你远也好近也好，全部都能通通能够见到，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呢就是自性能够见啊，就像火它自信就能烧一样，或者它的水自信呢就是这个潮湿一样等等。像这样的话，如果它有这样的自信，它就不可能改变的，完全不可能改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的眼睛有自信能够见色法，它就一直能见。如果说有的时候能见，有的时候不能见，这个时候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就是不是一种有自信的这个能见呢，它就关在因缘了。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自信能见的话，那么不管是远不管是近，不管有障碍无障碍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全部都能够见到。这个方面就是从有自信方面案例的，但从这个方面能不能成立呢，就绝对不能成立的，没办法这样子成立。就是因为在世间人或者他自己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他自己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他可以看到这个设法，有障碍的情况下他就看不到啊。这个时候就从这个方面可以打破他们自己的观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想要成立这个想要成立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从这个方面讲到了前面的三个科判呢观察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破词眼睛是有作者啊，眼睛呢就是说是能够这个见色法，所以说呢这个色法是一种这个真实成立的。从这个方面呢已经彻底的做了打破啊，没办法安利。那么下面就再讲这个第四个大的科判吧。第四个大的科判呢，那么就是眼睛啊，这个眼因观带眼为能见，那么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这样一个科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首先总的讲的话，那么这个眼睛啊，如果它是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能见这个色法的一种自信，真能够见色法的自信的话，那么它应该见到一切色法。那么见到一切色法的时候，自己的眼根是什么呢？自己的眼根也是色法。既然自己的眼根也是色法的话，那么自己的眼根就能够见到自己的眼根啊，这个是能不见到的见不到啊，这个分就完全就见不到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自己的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成立，就认为这个眼睛是一种自信的能见色法的这种，像这样的理论呢，就根本成立不了了。这是它的总的意思吧。下面呢，可以从宋词上面进行解释。一切法本性，先因自能见，何故此眼根不见于眼性？一切法本性呢，就是说，如果说一切法它自己的本性有一个它自己的本性的话，就不应该改变不应该改变它的自信就前面打的比喻一样，像在火的自信也好，檀香的自信它是香的也好，像这样的话它可以熏别人像这样的话自己也是这个从头至尾呢，它不改变自己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香的这个香气的这种本性的，它是不改变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比喻可以了解他们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自己的观点呢，就是这个眼根呢，就是自性能见，它有一种自性能见的功能，有一种自性能见的功能。那么既然是这个自性能见的功能的话，一切法本性呢，这个时候呢，它见到一切的色法一切法呢，就是说这个眼根见一切色法，就是它的本性就是它自己的本性。如果说是这个能够见一切色法是它自己的本性的话，先应自能见。在首先没见其他法的时候呢，首先应该自己见到自己的眼睛应该见到自己的眼根，就是前面所分析一样。那么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眼睛它的对镜是什么，它眼睛所见的对镜是色法是色法。而自己的眼根是什么呢，自己的眼根也是从色法的体性。如果按照前面这个定义按照前面的这个定义可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分析下来的时候呢，眼根它自己呢它是一种能见的体性，它的本性呢是能见，能见什么呢，能见一切色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眼根自己的眼根是什么呢，自己的眼根也是一种色法，所以说呢自己的眼根就能够见到自己的眼根 但是呢，就是下面讲的，何故此眼根不见于眼性？为什么自己的眼根见不到自己眼的本心呢？啊，这个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就应该见得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根本见不到。啊，佛经当中其实讲到了这个眼睛呢，啊，就是这个不能见自己。现在还有呢，就是这个指尖不能自触自己的指尖，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样的比喻都是没办法安利的。在世间名言当中也是同样的，或者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问别人呢，就是自己现在观察一下，能不能见到自己的眼根呢？啊，就更见不到啊，确确实实就见不到自己的眼根了。那么有些人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能够见得到了，为什么见得到了？比如说照个镜子，不是见到自己眼睛了吗？啊，这个是照镜子，这个不是说自己见到自己的眼根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可以分析，这个镜子和自己的眼根不是一个本体，啊，一个是外面的法，一个是自己这个身体所摄的法。所以说呢，通过镜子而想看到自己的眼根呢，这个说是通过他缘啊，通过他法而成立的。这个方面根本也没办法自己见自己啊，完全没办法成立它是一个本体的。如果说这个镜子里面的这个眼睛眼根和自己这个修自己身体这个眼睛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这个镜子打破的时候自己眼根就没办法成立了，因为它是一个本体。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通过外缘而显现的见到自己的眼根的，这个不叫见自己的眼根啊，确确实实就不叫见自己的眼根。或者就是说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呢，第二刹那的心原第一刹那的心，这个也不是当时的这种自见心啊，自己的心见自己的心了，因为它毕竟成了两个刹那的法了，前面一个刹那的法和现在自己相续当中这个刹那的法已经成了这个两个他体的东西了，完全不可能成了一个本体一个相续。所以说想要从这个方面安利能够见的话，就是绝对不能安利的。既然像这样不能安利的话，自己的眼根又见不到自己的眼根，所以说呢怎么可能啊就安利这个眼根是一种自信能见的一种这个特质呢？啊，它的功能就如何安利呢？就安利不上啊，安利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些道理呢，就是一般的人呢，就是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智力呢这个没办法抉择啊，没办法观察，他就认为这个眼睛就是能见。但是呢，通过这个圣天菩萨的智慧，通过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种种这个分析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眼根呢，不是一种自信能见的一种设法啊，绝对不是的。那么，只不过呢，就通过前面所讲的一样，只不过通过众生的意俗，通过众生的业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显现这样的习气的时候呢，哦，它显现成了这个眼根能见设法的，实际上它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自信。缺少了像这样一种习气啊，像他同啊这个像这样中断这样习气的时候呢，就根本这个眼根就发挥不了他自己的作用了。所以说这一切呢，取决于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的成熟，而不是在眼根上面呢真正有一个能见的功能啊。从这个方面就破除了这个眼根能见的功能。既然眼根它没有一个能见的功能，那么就是说平时是我们说我们见到的这个色法，这个是实有的，因为是我眼睛能够见的缘故。啊，所以如果你自己的眼根都没有真正的这样的功能的话，那么你所得到的这种结论啊，你认为眼根能见到这个色法，所以说色法是实有的，现在的结论就是个啊被一个安利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从两个方面破除的，一个是破除了外境有自信，一个方面破除了自己的眼根能见色法有自信，这两个法都破除了。既然这个眼根和这个外境都已经破除掉之后呢，那么自己的这个产生的眼识，那么是不是真实的呢？绝对不是了，绝对一种虚妄的这个眼识。虚妄的根见到了虚妄的外境，那么肯定得到了一个是虚妄的眼识，这个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梦中，在梦中的时候呢，自己好像是活生生的求助在这个大地上行走，然后呢自己的眼睛呢到处看，看到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牦牛看到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时候呢好像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了这个是牛，这个是山河大地的这种识。但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梦中的这种外境也好，梦中的这个根也好，梦中的这个识也好，这三种完全都是虚妄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就和这个一模一样。所以说像虽然有的时候是白天位，有的时候是这个梦中位，那实际上从它的这个产生这个识的这种这个因缘，产生识的这种过程，或者通过这个地方所讲的这种推理的根据，一个一个进行分析的时候呢，绝对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识可以产生的。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识产生，那么我们平时认为这个我们在内心当中的认为这个识知，就认为这一切诸法是实有的，然后呢这个真正可以贪执的，真正可以升起嗔心的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虚妄分别，那么肯定就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说知道是虚假的啊，就是一种虚假的本性。既然虚假的本性，那么它自己的真实性是什么呢？那么它的真实性就是一种无声的空性，对吧？完全都是一种这个无声的这个空性的体性。所以说正在显现的同时呢，虽然有它的显现，但是不成立真实的缘故呢，它就是一种显而无自性的法。显而无自性的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说当时就可以破除这个实质，然后呢原这样的一种这个正见在修行的时候呢，最后就可以先念见到呢，像一切这个外境一切根一切实呢都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无生无灭的一种空性 这个时候就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了。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吧。下面再觉得这个第五个科判的内容，第五个科判的内容呢，就破词通过三元合合而成为人见者，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了，他说是什么什么，虽然自己的眼根单独是没有办法真是产生就是说眼识，或者但自己的眼根呢没有单独建设的这种这个功能，但是呢眼根和外境然后自己的作意啊，作意就是我们的识吧，这个作意的本性是什么，这个作意的本性实际上自己的识的体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进识三者合合，三元合合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这个识产啊，有一个这个建设法的这种这个产生。所以说呢这个根进识三元合合它是一种人见色法的这个者，想从这方面去案例。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不从宋词上面讲，就从它像这样的话就是承认三元合合产生一种眼识的话，产生一个人见者的话，就已经说明它是无有自性的法了啊，已经无有自性，因为它已经通过因缘聚合才产生的。如果说是一个有自性的法，它是不需要观待因缘的啊，像这样的这个三元合合是根本不需要观待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观待的这个各种因缘，所以说呢完全他所得到的这个果呢就没办法成立一个实性啊，就是从总的方面是这样的。但是呢下面呢就是从他可以说他们自己所承许的三元当中各个去分析，各个去寻找有没有办法安立他这个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能见识。如果没办法安立的话，那么他自己的观点就是必定会打破的。下面是怎么样观察的呢？眼中无有识，识中也无见，色中二俱无，彼何能见色啊，这个是宋词就讲得很殊胜的。首先呢从这个自己的眼根当中去这个寻找，那么首先这个眼中吧，眼中的话无有识呢就是这个眼根啊，自己的眼根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一种色法的体型啊，它色法的体型，色法的体型能不能真正的它里面有没有一种识的体型呢，它是不是通过这个真正的色法能够见到这个能够见到这个外境呢啊，可以见色的，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色法怎么可能就是见色法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设法能够建设法了，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也可以建这个可以建这个桌子啊，这个方面就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自己的眼根这个设法当中呢它是没有实的啊，眼根它就是一种设法的体型，它就没有实。如果说真正在这个眼根当中绝对有一个实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释陀的一个实体在他的眼根当中也应该有实啊，就是你有时候你有程序呢真实在眼根当中有一个实存在，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没有心实的已经变成实体的，像这样的一种他的眼根当中也应该有实，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他死去之后呢他眼根当中不可能有这个实的存在啊，安立不上的。所以说呢就是眼中无有实，然后呢再观察第二个方面呢实中也无见，那么就是在这个作意啊，就是这个实呢就是作意了，那么这样的实的本体当中也无见，那么是什么无见呢，就是也没有能够见色法的这种功能，它这个识呢可以说是没有建设法的功能的。如果说这样的识有一种建设法的功能不需要观待眼根的话，那么说盲人他有没有识呢，盲人有识，他相信当中有这个识，有这个注意，他很想见到外面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缺少了眼根的这个助缘，他有识，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识的这个体型当中呢他没有能够建设法的功能，在识当中他是没有的，他可以作意，他可以想很多很多，但是呢在这个识的本体当中呢没有见到这个色法的功能啊，绝对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平时的产生了很多很多这个分别念啊，看到的这个东西听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它必须要借助于这个根啊，借助于五根呢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才可以产生啊，这个是色法啊，这个是声音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种分别念才可以产生的。如果说完全缺少这个根的这个助缘的话，在它的相续当中呢就绝对没办法，像那盲人在他自己正在处在盲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见到色法。像这样的这个聋者他自己的耳根没有损没有还没有恢复之前呢，他的耳根正在处于这个损坏的状态的时候呢，在他的相续当中绝对不可能产生一个耳识的啊，绝对没办法产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在这个识当中呢他就是绝对没有见的功能啊，识中也无见呢就是讲这个识当中呢没有见到这个色法的功能，这个方面功能是没有的。我们可以分别，但是我们分别的时候呢必须要依靠这个根而去这个取外境，然后呢自己呢才能够如实的这个升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识中也无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色中二俱无，那么这色中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对境啊，自己的对境吧，这个时候因为是从眼根啊，从这个眼识来做比喻的，所以说呢既然是眼识的话它的对境就是色法， 那么还可以内推其他的这个什么肾阴啊、这个胃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就这个如果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广义方面去理解的话，这个色呢可以说是对镜啊，这个对镜。那么像这样的对镜呢，在这个色法当中呢，二俱无。那么二俱无是哪个两个没有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眼根也是没有的。然后呢，还有一种这个识呢也是没有的。啊，它这种色法，色法当中呢不存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眼根啊，作意的像这样的识，还有能见这个色法的功能的眼根这个助缘呢，在这个色法当中都没有啊，两者都没有的。所以说呢，彼何能见色呢？那么怎么能够产生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安立成一个见色者呢？眼睛当中没有识啊，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去分别。然后识中呢这个没有见这个法的功能，所以说也没有办法产生一种能见的，像这样的一种是什么，他自己的识的体型当中也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能见。而在这个对境当中呢这个根和这个识呢都没有，那么你说这个三个合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个眼识啊，就能成为一个能见者。那么你的这个观点是从哪个地方得到的？你这个推理是怎么样得到的呢？这个方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就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百个盲人的话，每一个盲人单独的存在的时候呢，他没有就是说眼根啊，他是没有眼根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百个盲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可能有眼根的，也不能见到色法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眼睛当中他没有不能成立一种能见者，识当中呢也不是能见者，对镜当中呢也不是能见者，三者呢都不是能见者。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怎么可能成一个能见者呢？啊，这个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说你认为三元聚合之后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实啊，是产生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能见者，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呢，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学中观的时候呢，就取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开的时候，如果都没有自信呢，合合也没办法有自信。那个时候呢，有些人就提这个问题，他说呢，一个柱子。一个人抬不动，两个人抬不动，我十个人还抬不动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吧，他就是认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说，虽然一个人他是抬不动的，两个人也抬不动，但是人多的时候呢，一起抬的时候就抬不动。他说一个辆车也是同样的，一个人拉不动，两个人拉不动，我去个十几个人，马上就把这个车拉动了。他说你这个就他就说你们这样的推理就不成立，不成立了。所以他想这样，他想成立什么呢？他想成立就打破这样的观点，就分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功能的话，那么聚集的时候应该产生。就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提出个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怎么去的分析呢？他就把这个概念已经混淆了啊，他把两种概念已经混淆了。就前面我所讲的一样，如果说无有自信啊，如果说在无有自信当中的话，因缘聚合，我们这个可以成立你这个观点啊。一个人的可以说是抬不动，两个人抬不动，这个因缘还没有聚合。那么如果十个人在的时候呢，他因缘就聚合了啊。因缘聚合当中呢，他就可以把这个柱子抬起来。这个就是完全在无自性当中，无自性当中这一切都可以成立，因缘合合当中就可以成立的。因缘不聚合的时候呢，它就没办法产生它的果；因缘一聚合的时候，你没办法阻挡啊，没办法阻挡它，就是果绝对会产生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他想通过像这样这个根眼，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的这个不是根眼就是像这样的根净识三者，他们不承许这个是这个空性的法，他们不承许是这个无自性的法。他们那个根也是实实在在的，外境也是实实在在的，然后像这样作业也是实实在在的，都是有自性的法，都是有自性的法的话，那么既然是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像每个法当中，每个因缘当中呢，都是一种有自性的没有，所以说合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了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能够了解。所以那个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就根本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了他们就是认为这个，我们就认为他的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的。但是后面越来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像这样的话，因缘合合的法和自性成立的法呢，这两个概念呢就不能混淆不能混淆起来。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没办法觉知到一切诸法的空性。也就是说，圣义地和世俗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没办法混淆在一起。你如果把圣义地的东西圣义地的这个法扯到这个世俗地上的安立的时候呢，很多很多时候就是没办法安立了。比如说呢，有的时候说圣义地当中一些的话是空性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见得到呢？一切诸法的空的，我们现在还能够感受呢？就是这样的。既然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为什么现在我还有烦恼呢？这个就完全把二谛混淆了。你把二谛混淆了之后呢，这一切呢就是没办法安立，你就没永远没办法觉知到诸法空性的道理了。生意地当中一切众生都是佛陀，生意地当中一切完全一些因果、一些业果众生呢，这些都是空性的。但是在世俗的当中呢，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就会有种种显现。这个是没办法阻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世俗我们就讲世俗讲圣义就讲圣义。所以说如果是讲世俗的时候呢，中观可以说月成论师也好，龙树菩萨也好，肯定是承许这个一切因果 像这样一切修道是肯定成许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龙树菩萨他还显现要出家，龙树菩萨他还显现要修法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事业呢，我们不可能说他是在生意当中是像这样的话完成。生意当中呢，连这样的这个色的名称，连像这样的这个生意的名称都不违反安利的，哪里有这个出家的这个体系呢？哪里有个什么样守戒的体系都没有。但是在处在世俗位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种种因缘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显现出来啊，就这样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应成派的论师啊，中观派的论师，如果说在成许名言的时候，他是肯定成许的，业果啊、佛陀啊、众生呐、啊，或者他自己所造的这个论呢、啊，都是成许啊，都有的。但是如果是讲圣意的时候，他说一切无自性，全部在圣意当中呢，完全不圆，业和果、业果因果这一方面都成立不了。啊，成立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就在中论当中呢，还有在这个什么呢，入中论当中呢，这些问题是抉择的很详细很清楚的。我们说现在破业果了，很可怕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在明年当中这个业果我们破也破不了的啊，也想要破也破不了，但是在生意当中这个业和果确确实实就是没有的。那么就很多是什么呢，很多这个劣慧者，很多这个小根器的人，他就接受不了没有因果的观点啊，没有接受不了，所以说接受不了他就开始诽谤，或者就是说他就认为既然无有业果，我可以随便的行持，一切像这样的恶法都可以照做。他就是没有接触到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生意当中的话，这个业和果之间，他是接触生果吗？不接触生果，这个方面是一观察的时候就没办法去抉择的。啊，如果说他这个因和果之间是接触了，接触生果的因和果就成一个本体，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如果是不接触，不接触能够生果吗？不接触生果，那么你的果是谁的这个谁的果呢？没有因了，因为它中间断掉了。没有接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既然这个接触也不生果，不接触也生不生果，那么既然这个既然是这样的体系，那么这个因果是怎么样成立的，就成立不了了啊！确确实实在生意当中这样一观察的时候，通过生意的理论你抉择的时候呢，这个因果真真实实就是抉择不了。所以说，就是因为在生意当中这个业果的体系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说佛陀他真是已经啊证悟佛陀的果位的时候呢，他已经现证了法界的体系之后，他绝对不受因果的束缚，绝对不受的啊！这样我们可以就说这个啊，可以说非常肯定的说就是这样的。他们说大修行人呢，大修行人也不一定啊，因为他的业缘，现在的因缘没有断尽啊，他毕竟还有世俗的显现，还有圣意的显现，这两种实相和现象还不相同，他不相同的时候呢，他在处在世俗的时候呢，像这样就业果这方面就可以在他上面就可以安立了。但是佛陀方面讲，世俗和这个圣意呢，像这样完全成了一个本体了，完全就是实相和现象呢成了无二无别了。实相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佛陀就安住在这样的状态，现证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在思想当中哪里有什么因果的存在呢，就像我们通过生意地的抉择因果的体系的时候没办法抉择。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佛陀已经彻底灭尽他的这个业因的时候，完全一种像这样的这个显现法已经融入到完全和这个思想完全成了无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绝对啊，在佛陀上面就没有因果。那么为什么有的地方就讲佛陀还要受这些业报呢，像这样他以前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杀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赤短猫子，像这样的话不最后不是就是脚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金钱买卖的这种像这样一种困难啊，像这样的是这样的一种果报，完全的这种实现佛陀的相续当中，完全这些像这样的受果报的种子彻底灭尽了，彻底灭尽了，不可能在身上再显现一个什么受果报的情况。但是呢，为了在他弟子面前显示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就是说佛陀连佛陀都要受这个业报啊，业果的，何况是你们这些凡夫人。所以说好好一个取舍因果，他主要是他的利益在这个地方。如果不了解的话，就认为佛陀还有受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成立这个观点的。哦，因此说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啊分清楚啊，有抉择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把这些问题呢搞得很清楚很透彻啊，关键是把这个世俗和圣意这二者那么怎么样去这个区别开啊，这个时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因此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们单独啊可以说是都没有的话，烟啊可以说根净石这三个法当中呢完全都没有他一个能见者的体相的话，找不到的话，那么合起来的时候呢也绝对没有他的这个自信啊，绝对没有他的自信。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既然是这个和因缘和的法，我们可以说是啊，缘起它就是性空的，肯定是缘起性空的。如果是性空的话，肯定有它的缘起啊，不要不然的话，这两者是没办法脱离而安立的啊，绝对没办法脱离而安立的。所以，既然如果说是这个缘起因缘和，那肯定它的本性就是性空。如果我们说它是空性的，说它是空性的时候，肯定它有它的显现。啊，绝对它有缘起，它这个二者的来讲的话，就没办法分开。在世俗的时候也是这样，生意地的也是这样的啊，完全都是这样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不过呢，它这个现机啊有不同，现机不同，它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完全都是这个啊这个没什么改变的啊，完全都是没任何改变。我们说为什么现机不同呢？就是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在世俗像这样的话没证圣果的时候， 它的这个现迹呢，就是我们面前的种种不清净的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有它的缘起的时候，它的空性就在这个时候存在的。我们就是说，一切说法的空性呢，如果在凡夫位安立的时候，安立它是空性的肯定和它空性无二无别的缘起肯定是有。那我们说在圣者位又如何安立呢？佛陀位怎么安立呢？佛陀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佛陀的种种的相好、种种的功德这方面它的显现，有它显现的时候呢。肯定他的本性就是空性的啊，绝对是空性的。那么就在空性的同时呢，佛陀不可能安住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他如果正在空性的同时呢，他的种种的这个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啊，他的种种的这个事业呢，绝对就是这个没办法跟他分离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本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乃至于众生没有穷尽的时候，佛陀绝对不会涅槃，绝对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度化众生。有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可以说佛陀在这个无边无量无边的世界视线化身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个地方出生就是这个从这个世界正在出生正在降生，在第二个另外一个世界呢，他正在这个成佛，在再来另外一个世界他正在视线涅槃。所以说佛陀的这个事业呢是绝对没有办法穷尽的，他在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通过众生相续上这个业和习气呢，可以说佛陀有涅槃的这种显现有像这样成道的显现，种种显现。但佛陀的根本就是没有可以说是他这个事业或者他这个法身呢，根本没有动没有根本没有动摇过。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在究竟的法界当中呢，可以说现空的绝对是无二的。所以说呢可以说佛陀已经证悟了，彻底证悟这个圆满的空性的时候呢，他的这种立身的显现，他的如所有智、尽所有智是绝对不会穷尽。就从这方面的话，就对佛陀的这个功德，或者对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体性的功德，或者就是说我们讲近一点的时候，对自己的本性就会产生一个很殊胜的信心。像这样一种佛陀的功德的这个自信呢，就像这样显空无二的体性呢，不在其他地方，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人怎么样去认识？认识的方法呢？可以说首先觉得这样的空性的道理，然后再觉得自己具有这个种种如来藏的这个道理。第二转法呢，第三转法呢，圆满的结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对这个样的一种究竟的法界呢，可以说一个最圆满的了解确实是这样的。像我们说学过哪个？学过这个对大乘书吧，大乘书当中也是这样提到过的嘛。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第二转法人所觉得的这种空性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暂时了义的。这为什么叫暂时了义呢？因为在这个法界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空的。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空，而般若经常所抉择的主要的观点，虽然他也抉择这个现空，但是呢，主要的观点他主要是还是要抉择空性、甚深空性。他对显现方面呢，不是着重去安立的，不是着重去抉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般若经当中抉择的话，就是法界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是法界的这种空性这一部分。而在第三藏法轮当中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是承许这个究竟的空性，他也承许法界的自相。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和这个佛陀佛的法身或者说佛的功德呢，就没办法分离了。那么这样的状态呢，又有这个究竟的空又有究竟的显现。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法界的它的这个圆满的体相，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了这个般若空性之后呢，还要进一步在学习这个第三转了义的法轮当中所抉择的这个如来藏的观点。把这两者学习好之后，掌握好之后呢，那么再一看密宗的观点呢，就特别特别殊胜。密宗呢，就是给你直接跟你讲，不讲这些推理的过程，他就跟你讲现在的话，就一切都是清净和这个大大平等的体性。这个时候就是二转法呢。第三转法呢，这个基础有了之后呢，再去看密宗，再去修密宗，就它的基础就打得非常非常这个煎熬的，就是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到。这个方面就这个会讲到这个第五个科判吧，合合的时候呢不可能产生有质疑。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前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破所见色识有已经讲了。